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菩萨戒叫无遮大戒。什么叫无遮大戒呢？就是所有的善恶都遮不住它，所有的时空都遮不住它，所有的相对都遮不住它。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戒是佛性戒，记住，佛性戒，人人皆有佛性。所以经说菩萨戒做是法趣，是瞻仰，是金刚，是地菩萨意圣皆观成口出，非有缘非无因故，光光非青黄赤白黑，非色非性，非有非无，非因果法，是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是大众诸佛子之根本。也就是这个菩萨戒呢它不是青黄赤白，不是因果法，它是心地上的法。因为心呢是超越生死，超越时空，超越善恶，超越对立自然佛性。世间没有法能够把菩萨戒给遮住，是叫无遮菩萨戒。所以众生呢都能得利益得大利益。为什么呢？因为佛性呢直接运这个相来开显佛性。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呢往往是在暂处，就是秘密处无法显现出来。佛陀开显菩萨金刚宝戒、光明宝戒，就是显我们的佛性，通过形象，通过戒条，通过发愿通过他的慈悲只要我们一发心，就通过我们的这个戒律呢显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个戒也就是说它超越时空善恶对立，但是呢它能在一切时空善恶对立里面显现出来因为尊生是善恶分别时空对立执着里面，所以佛陀不以这个相来度尊生，不以这个相来生愿力，不以这个相让尊生来信受，是很难得到菩萨戒的，也就是很难得到佛性。所以通过相而显佛性，所以尊生没有开悟之前，没有证到这个光明的时候，是没办法跟佛性相应的。所以佛陀用戒律来让众生见到自己的佛性。所以呢我们只要遇到戒就遇到佛性。所以进这个戒条，所以佛陀讲在天上说的是心法，在人间说光明金刚宝戒，就佛陀放光明，光就是佛陀的报身，明就显相让尊生获得金刚，就是佛性，叫金刚光明宝戒那金刚光宝戒哪些人能受呢？一切人都能受这上面介绍国王、大臣、王子、被光、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天子、所蒙、环门、银喃、言语、楼比、八部鬼神、金刚神、出圣乃至变化人、但解法师语，尽受得戒。也就是说你能听懂了都能受戒，就这个意思。只要你现在坐这个地方能听懂我讲话，都能受戒，都能得戒戒名第一清净者所以我们了解就证明说菩萨戒有很多条，它跟我们生活有关系成这个孝敬父母，一直供养三宝，修诸四善，乃至于呢五戒，乃至于呢念佛持咒生经，在生活中修桥补漏，做一些善法，都是我们的佛性里面显出来的，都是光明。 你了解都是金刚光明宝界所显现出来，是天上说的是心法，说这一些法都是心法。因为我们呢认为认识不到，说这是叫戒，所以我们持此戒就持心光明。所以我今天能持此戒，就像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都是金刚光明宝界，而称哪，就是我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住在哪里呢？就在复性上，你我都在复性上显出来了。他说复性我们看不到，佛陀用这种方法让我们见到自己的佛性，见假即见真，明白吗？佛陀用愿力，用光明，用般若智慧，用大威神力啊，用他的大悲心吐入到啊这个世间来，让我们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嘴巴能尝，身体能触，心能想，对吧？这个意念能想，心呢能念啊，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悟啊，所以我们更佛，瞬间啊就可以成四面八方，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好坏善恶上，能够体会到就是我们的佛性。一旦遇到佛性，诸法如化。一旦遇到佛性，诸法清净，诸法平等，诸法慈悲，诸法功德庄严，功德一切法都护法人啊，什么清净人、柔顺人、无顺法人同时现前。为什么呢？只要你在一切法上见到佛性，那一切法就变成清净人，变成平等人，变成无顺法人，就是一切法自然现前。所以受了菩萨戒就得到一些佛法啊，除了不信者或者不能等啊，明白了他说都能得见。所以这里面没有显示哪一个，连这个梵天六天子所蒙环门银兰银鱼奴婢奴就奴隶呀，八部鬼神应该是出生都能够，如果他等出生就是能，或者是啊变化人是吧，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动物啊，这样能听得你讲话，他说他都能够受菩萨戒，就怕你听不懂。所以菩萨戒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你受了就能得到佛性啊。就是说无戒你不一定啊，因为相戒他不讲佛性啊，这个地方就是念念都能看到佛性，时时都能看到佛性啊，天天都能看到佛性，刹那刹那都能看到佛性，对吧？你在家里面走在路上，在寺庙里面，你的六根常常跟佛性相应，因为能见一切相，就能见到佛性啊。所以我们了解佛性变一切处，是吧？所以佛性就叫禅那，和一切相叫萨摩波提，和这个一心叫做禅色摩他。他说都是成于圆觉，那色摩他从哪里出来？圆觉里出来啊，这个禅那复性从哪里出来？成禅那里出来，成圆觉经里，圆觉里出来。他说这个萨摩波提有一些戒法一些相从哪出来？还是圆觉出来。我们说净土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那这一念性从哪里出来？就是成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的出来。他说一切法界从哪里出来？从阿弥陀无量光里出来。他说这个你见到佛性的那个见佛性，也就是说那涅槃从哪里出来？寂灭从哪里出来？还是从就极乐世界成佛那个地方出来。所以呢跟阿弥陀佛跟圆觉都是一样的，所以菩萨界不可思议，只要闻到见到都能跟圆觉跟阿弥陀佛都是相应的，所以一切戒法都是圆满。所以我们在学戒的时候啊，都是跟我们的佛性都是圆满的。所以在经典上讲，我们介绍那说这个戒呢有开啊，有开遮持犯是吧，有呢现在我们介绍的就是说佛性跟戒相的关系啊。第二个呢什么人能受戒，我们刚才念了。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戒有戒性、戒相、戒体、戒用。戒性就是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在， 这个是借信，信本体具足的，都是我们这些本人，就我皈依啊，复信、法信、身信，就是上午讲过的。然后是皈戒，那就是戒体，是吧？然后说戒相，就是按照究竟相是无量无边，你睁开眼睛全是戒相，就是说，因为人见到一切都能都从复信里出来，复信了就生善心，生善心是因为跟复信相应，一切善心就是戒。就是阿耨听到了一切声音，从复信里面升起善心，这个善心呢也叫菩萨戒，声音里的六根放出来的所有的相都是戒，所有的声音都是戒，所有的鼻子闻到味道都是戒，戒里面是善心都是戒，善心就是利他啊，善心利他，就是说因为从复信里出来都是清净的、圆满的、平等的，都是寂灭的，都变十方的，所以从复信本来就圆满爆发出来，然后就利他，不可能伤害别人，一切色利益尊生，一切声香味触法都在利益尊生，就利益尊生，就是看到本性叫自利啊，利益尊生叫利他，这个叫做菩提心，我菩提心是菩萨戒律这个根本啊，所以这个根本时刻都在你身边，你一旦悟了，菩提心就出来了，所以有菩提心者皆当受菩萨戒，我受菩萨戒的一定会具足菩提心啊，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讲戒体戒相就这相，所以他佛陀讲48条戒或者10条郡戒、48条清戒，这也叫戒相，那说26种28清也是戒相，但是呢他就是从这个一切相上念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比较我们一看到就相应的戒，像对天人来讲这28条戒都不用说，因为虚空就是他的菩萨戒，色身相互触法就是他的菩萨戒，你说色有多少色呢？哪能用书能写呢？就是所以在今年华严经遍覆3000大千世界，就是说问这华严经有多少，遍覆3000大千世界都是大华严经，那多大啊，是不是？哪能用书写呢？他用50万个偈子写出来，我们中国人都看不了，然后加了10万个偈子，是吧？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点头目，就是一点目录，所以呢这28条也好，48条也好，10尊也好，6尊也好，这是法界的目录，是吧？目录升进去以后都是无边无际的，是吧？所以证明说这个戒条是出是一个提醒而已，真正的是虚空色身相互触法都是菩萨戒，我这个戒呢，一切戒法为戒一，就是菩萨戒是没有一的，什么一呢？以虚空为一，以色身相互触法为一，就是以眼耳鼻舌身意为身，以色身相互触法为一，与以一切色身相互触法后面那个识，以那个识为受持者，受持就是信，受持者就是智慧，就是说披着这个一生产，靠识来去接受，有个识不悟，他就是反对，不想批，不想批就是对色身相互触法有不好的念头。如果会受了菩萨戒，就没有不好的念头，都是色身相互触法，这一片衣服披在自己你的六根上，是吧？它是不二的，所以叫无相衣，是吧？身是无相身，衣是无相衣，受则无相受，就是没有受的一个人。就是一个识，这个识是无相的，一也是无相，无相却有相，变法界相，无识却有识，能够觉受，身体无声却有声，就是说你的六根四大成六根，说无声它有，说有吧它是无，所以呢，所以菩萨界是无相一，有跟不有，就是说空跟有是不二的，就是说有不有。识有没有，根有没有，就是有就没有，没有就有，它是不二的，所以呢空有不二，所以菩萨不能够偏空，又不能偏有，偏有叫情执，偏空叫狂见，它空有不二是为菩萨戒，菩萨戒要识出有，那就是就把众生给死掉了，是吧？就说执着于空就变成阿罗汉了，是吧？所以呢空 啊，舍坤的话，舍坤的话就变成勤见了，勤见就堕落勤见。所以菩萨一切法界就是一，是因回家去一还是披在身上，因为色身相互触法就是一，你的六根就是身，你的识觉醒这个识披这个一，这个识这个识去受，时刻都在，是因为这个一呢是近未来地披在你身上，真的没有脱过，我们比丘一有点还脱掉了，但是呢你们菩萨界的一就是一受永恒，永不再脱，并且近未来际，这样就是你明白了，其实这个衣服我不受它也在身上，是吧，这是你信不信而已。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戒性戒相，那么说现在你明了了戒心三宝之体，又知道了戒相法界之相，或者是戒条的目录，或者是戒相的无限的空间时间和境界，都是菩萨戒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个戒相和六种二十八经四种四十八经的这个纲或者是目录。那说以这个为戒相，你了解了这一切相体相性相八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信了，信了以后干什么，就是发愿，发愿摄体，知道吧，信了以后要发愿，因为愿才能让信坚固，没有愿信是不会坚固的。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就是发愿的意思，有了这个愿力，你信坚固了，信坚固了，这个袈裟就披在身上，恒常在你身上，一发愿继承永恒啊，这个愿功德一啊就出来了，对吧，那说你六根六尘六识就变成就是根尘识，就披在身上，永不再脱了，那说只有发愿，愿就明了了，我愿意，我信了，这时我在佛面前发愿，你信了什么，你信了这个一本来就在我身上，就是我一直不知道，现在我才知道，这一不是师父受的，也不是释迦牟尼我受的，是毗卢遮那佛给你受的，是你自己给自己受的，知道，本来就在你身上，知道，现在你已经悟了，明白了，所以这个心呢叫金刚性，金刚性。但是呢，你可能有时候会犯糊涂，又跑去做恶业去了，这个时候要在师父在三宝面前发愿，发愿呢让这个性坚固，成为金刚，成为健康金刚，成为妙用，成为一种力量，可以摧毁生死，摧毁烦恼摧毁六道轮回，成就涅槃妙身，成就极乐世界，成就种种解脱，成就堕化一切众生，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生成办，这一生受了就一生的成办，将来就不可思议，明白吗，就是这一生受戒多么的珍贵，失出了就没有了。今天我跟你讲你明白了，如果没有人讲，远远没有人告诉你，今天常佛跟你讲了，这一第二个人跟你这样讲是不可能的，目前我还没听到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都是讲一些介绍给你听一听，根本没有听懂。那我你今天把我这话听懂了，就明白了，真理明白了，跟你的佛性相应了，跟你的法性相应了，跟你真实的心相应了跟如来实相相应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今天我给你开显是三世难遇，就是说你修过十年百年千年都可能闻不到我今天这样跟你说，所以你要珍惜千年难遇之事，今天被你们听到了，不知道是哪辈修来的福报，你所以要珍惜，知道吧，一定要珍惜。那我说那明天我们要受戒就叫发愿，发愿成为体，不发愿就不能成为体，知道吧，发了愿成体，有了愿以后成就两个体，一性坚，性成为金刚固，变成你的法身，知道吧，然后性能相续库，变成无量妙用，就是说你有了性，你有了愿力，让性成为金刚，让行为能相续下去，说虽然不发愿就很难相续，拿了那么一个本子就是叫你相续，给你一个本子，拿了这个书你就说哎，我受菩萨戒，我信佛，我应当行菩萨行，就是说于是行菩萨行，所以呢有了愿 就成就体叫戒体。戒体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一旦获得戒体，那么说你身上就会放光，走到哪个地方所有众生得到利益。就是说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你信受了，就获得相续刹那上你身上都是光，知道吧？你的心是心光，你的身是身光，你的识是智光，而你的衣呢是佛光，就是都是光明，走到哪个地方都彻中彻底的叫众生见则闻则具得解脱啊！我们看不到，你悟了就能看到，就性光。他说到外面去，所有的众生见到你呀、都得到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你心在哪个地方，就比例来讲，开心时脸上就笑了，你烦恼的时候脸就愁了，是不是？你获得戒体，身上就有性光出来，很多的天人八部都能看得到，是吧？就像一千个太阳在外面行走一样，彻天彻地的叫，走到哪儿堕到哪个地方，不要你去堕众生了，堕众生讲话只是念人家开悟而已。要说堕一般人到地狱，地狱就困掉，你到恶鬼道，恶鬼道自然宝石，到畜生道，畜生道自然会有光明，在人道处处都给人呢获得保佑，在天上的那个金子都放光，是吧？不可思议的，不管在哪一界都是很殊胜的，特别是在娑婆世界受戒，受菩萨戒，就是天上天下得利益啊，所以要珍惜这个菩萨戒，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意识分别，意识妄想分别，你的获得这个戒呀是不可思议的。就像我常务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我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功德，但是我有一百个人看了，我一百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常务的光，这个功德我是看不到，我是不知道，我要聚在史上，我觉得我很孤独。如果我站在众生心中啊，原来常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常务，我看不见，不能代表众生心中没有，知道吧？所以呢，你受了菩萨戒，你看不到利益，不能代表没有利益，知道吗？这个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见阴阳佛，我怎么看到利益呢？这样你一心的时候，佛像就变成你的像，你就跟佛的功德是不二的，不要怀疑它，知道吧？所以对菩萨戒也生出金刚的信心。所以这个叫体。那运呢？就是运呢，就是说啊，超越六道轮回，就直接超越六道轮回，与大雁一飞十万里就过去了，直登西方极乐世界，日如来时，穿如来衣，坐如来坐，说如来法，就是说你直接到佛那个地方去啊，就是说常生诸佛前，常常生在诸佛前，供养诸方十方诸佛，然后在一切众生有缘的时候呢，你就示现闪烁一下八十种好，然后众生因缘不成熟，你示现续生的法，到一切众生境界修，就是说供养众生，就是说在众生面前无怨无悔的去不吃持戒，人于精进禅定，一切法都为了利益众生得到解脱，毫无自求，就是没有一件事情为自己求，因为你本来是从菩萨间里出来的，然后利益一切尊身啊，无所我求，都是利他，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知道？所以一切佛去世你都要现前，一切佛陀涅槃了啊，你都会去串亲，然后呢佛陀不在世时你都附在尊身根里面，就是附在尊身根里面，然后呢等佛陀去世与佛一起利益尊身，佛陀不在世时附在众生根中，常护佑众生，令众生得解脱，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我们的根里面都有无量的菩萨都安居在我这个根里面啊，不断地护念我的善根，护念我的福德，护念我的因缘啊。佛陀去世他从根里面出来供养诸佛，走给我看，让我们发菩提心，明白吗？如果我因缘成熟了，在梦中或者是在生活中，在某一个地方，那时刻在保佑着我，示现着我，或者在梦中给我讲开示，这是我因缘不一成熟，他不会出来，但我因缘一成熟，他就示现八相成道，对吧？所以你将来都是一样的，都附在众生根中，对吧？附在根中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的根处，就是附现的地方，附在那个地方， 啊，就是你把无尽的宝藏附在那个地方，等待机缘，然后开显出来啊，不可思议的说菩萨戒，所以一定要深信。那我们说这个戒体，就是说我们讲戒信、戒相、戒体、戒用都出来了，是吧？那我说这个戒用，那我们说它有开、遮、持、放、开缘。就是说我们不要守住戒条，要守住我们一个菩提心、利益的尊胜心，这样把菩提心、把利益尊胜的心时时守住，不要管你是做好事做坏事，该不要管，你就守住你一个尊胜心中的慈悲喜舍。就是说这样你把慈悲喜舍守住了，你做什么坏事都很虚胜，知道吗？就是说不要管你我做坏事，你的慈悲喜舍绝对不想害人的，就是一个不想害人的心，就是说啊，你怎么会害众生呢？你想一想，你怎么害呢？害不了啊，是不是？所以把慈悲喜舍的这个心拉到心里面去，拉到心里面去，带着慈悲的心，不要考虑你什么戒条的问题，就是带着一颗慈悲喜舍的心，像这样的人永远害不了别人，知道吧？就是说，你像我们是一个善心，怎么会害人呢？你想一想，就是说，那说这个心。你肯定会观察到众生的利益，是吧？时刻观察众生的利益，你就这样的观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叫该开远的一定要开，就是开。做法是什么？假设你要动恶念怎么办？发菩提心啊，行菩萨道啊，念经念咒加持，就是吧？让善法广大，让恶法减小，就是说恶能够遮善，但是呢善也可以把恶遮掉，就是说你的无明可以用光明把它遮掉，是吧？那光明黑暗是遮不掉的，明白吗？所以常发菩提心啊，我们生活中都是不圆满，知道吧？但是呢我们要常发菩提心，常要假设说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利益，是吧？我要断一切恶，无恶不断；愿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愿度一切众生，无众生不度。这个叫做遮，就于这种早上发愿了，善法来遮住你的恶。有可能我们会要做恶业，这样的发的愿出来。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要修遮法，遮法就是忏悔，忏悔遮，把恶给遮掉。就这样，愿度的众生我没度，我应该忏悔。啊，愿修的善，我未修，我应该忏悔；愿度的众生，我没有度，我应该忏悔。这个叫做呢，这也叫遮法，以这种心来遮住你的恶。就是虽然我做了，我晚上我一定要诚心的忏悔。我今天没有，我明天一定要改变。不断的这样想，不断想，就遮，就叫开遮，就遮法。就用你的菩提心，用你的愿力，用你的忏悔力遮住恶，不然恶不断的爆发，是吧？叫遮。持，持戒的持，就是说能持戒的一定要持，就是说你叫心中有善，六度万行都是持法，就是放，有的就真的放了，不该放的你放了，该放的你不放，这叫做放，就是说该放的你不放，这也是错误的。不该犯的你犯了，这也是错的，那叫犯了，是吧？犯就是违背你的菩提心，违背你的菩提愿，违背你的菩提心，违背你当初在佛面前发的愿啊、这个受持菩萨戒，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犯了，就犯就不对了，是吧？所以开遮持犯，明白吗？明白。所以明白了。那么说现在呢，就告诉一下，就是说把那个，因为本来相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把菩萨戒呢，一些戒相就是十条众戒，菩萨有二十八，这个四众啊、四十八轻，六众二十八轻，他们是通的，他都是通的。也就是说，我到底受四众四十八轻，还是受持六众二十八轻？我们跟你们受的都受了啊，全部受。为什么呢？破除我们的疑惑心，是吧？就是说有人他 因为有的地方受四种四十八轻，有的地方受六种二十八轻，搞得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说六种二十八跟四十八它是一样的，是一体的，是吧？那么说你行持是按照六种二十八轻行持就可以了，但是我跟你受的是六四种四十八轻，就是说你我跟你受的是四种四十八轻，但是呢你研究经典呢是研究六种二十八轻，按照上面学习就可以了。你们在家居士学习六种二十八轻，你学得很好就非常了不起了，是吧？我四种四十八轻里面有好多是出家戒，你们根本就不用持啊，你持出家戒干嘛，是吧？他说六种二十八轻讲不邪淫，而四种四十八轻讲不淫欲戒，那你这两个戒是一个戒，在家居士就是不邪淫，出家人就不淫欲戒。但我问你不淫欲戒能持否？那你怎么答？一定要讲能持，知道吧？因为你能持的自然就分过去了，就是不邪淫的意思。不淫欲戒是对出家人来讲的，不邪淫是对于在家居士来讲的。我说不淫欲戒能持否？你讲能持，就是不能说我不能持，就是这个能持就是不邪淫和淫，它这个性体是一个，不是两个，知道吧？所以，但是我们肯定讲不邪淫了，就是说按照意识他们是相通的，你看它是相通的，因为三宝的体是一个，不是两个，是吧？那么说不邪淫跟不淫欲戒，它都是佛心里面出来的声音，是吧？那说这个声音跟那声音是一体的啊，就是说就比例来讲，我出家人看到色那是佛的功德，那你在家人看到色是不是佛的功德呢？就是那你是愚人，我是男人，看到应该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你是佛的功德，我看也是佛的功德啊？就是你的眼睛看这个虚空也是佛的功德，那我看是也是佛的功德啊。也就是说不邪淫戒也是佛的功德，不淫欲戒也是佛的功德，佛陀的功德难道是两个吗？他不是，他是一个，明白吗？所以他是通的，明白吗？跟三世诸佛跟尊生本性都是通的，跟尊生所证，就是说我现前一切善法跟所有的诸佛善法都是相通的，那这佛的境界跟我境界怎么是一样呢？但是就是一样的，相通的，就是说连我反复的境界跟佛的境界都是平等的，那邪淫跟不淫欲界是不是平等的呢？平等的，知道吧？所以呢那说不邪淫跟淫欲界，你就守住不邪淫就可以了，就这样，不是守住不淫欲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说这个它的范畴是应该怎么个持法？你看不杀生，就是不杀生是不是哪一方面叫不杀生呢？就是不杀生不自杀，自己杀自己也叫杀生，不自杀不叫人杀，叫人家杀也是错的，就这样。我方便杀，你就搞一个凳子，把一个凳子推倒，把那个鸭子给打死了，然后为了吃那个鸭子搞个凳子推，不是，我是凳子倒下去把它打死了，这叫方便杀，就这样。或者说赞叹杀，人家杀在变个赞叹啊，杀是好啊，就是说叫赞叹杀。然后呢就是赞叹杀，见捉随喜，看到杀生在后面好欢喜，叫正欢喜。那至于咒杀自己呀，就念咒子把他杀死，就是说不是我亲手去，但是我念咒子啊，就是说让他杀，他都是有力量的，我这个都叫杀，是吧？所以因为菩萨不能发杀意，你杀的呢慈悲心是怎么有杀的概念呢？是吧？啥字都不敢提呀，就是不应该有这个杀生的念头，是吧？所以主要是菩萨在讲意界嘛，意。一个就是发菩提心，不能有杀心啊。就是说杀因、杀缘、杀法、杀果，就是杀因。什么叫杀因呢？就是说我为了就是说给别人吃，是吧？儿子结婚了，我杀一个鸭子给儿子吃，不是我吃，可以吗？不可以，那叫杀因，有这个因缘，你为了这个因缘而杀。或者杀缘杀缘就是用刀、用盆子、用这个什么的人，或者手把它捏死，都叫杀，是吧？杀法就是方法手段，就是杀业啊。 就是说杀耶就是专程做杀耶的这些人是吧，那么说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从杀的这个角度上它有很多种要分析出来哪几种叫杀是吧，只要有命者不得故杀，就是就反正不要故意，就是也不能叫人家杀。所以菩萨应该起慈悲心，不应该杀，就是我们要应该慈悲心这些心在心中他自然就不会杀是吧。孝顺心为什么呢，戒是我们这个我们为什么现在，因为我们的善根从戒里出来知道吧，你所有的善根都在你都从戒里出来，你今天到寺庙来带着六根出到寺庙来，它里面都是有什么，都是有过去的因在那个地方，没有因哪来的这个善根呢，你所有的善根都是持戒来的，所以呢叫孝，孝就是说我感谢过去的因获得这个果报，就是过去啊那个仙人在天上观察自己上一辈子是那个死猴子供他所得到的天身，后来他得到天上一观察他的肉身还在那个沟里面，他就是返回来在空中飞下来撒花给那个猴子，因为那猴子是他的前身，所以呢他感谢求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杀生，是因为感谢我过去的不杀生获得了我们先前的这一念善根是吧，就是我闻法就能听得懂呢，那叫我们讲性根念根念定根慧根，就是说这个精进根，这所有的根都是来自于因的，没有因你不会有性根的，有没有精进根的，有没有念根定根慧根啊，言而比这个根，这个根后面都是有因的，没有这个因是没有这个根出现，没有根怎么去发起往外寻找佛法或者是解脱的体呢是吧，所以我要感谢啊，是要顾孝道，这就是菩萨，是菩萨应其常住慈悲心啊，孝顺心方面救护一切众生。我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波罗夷罪就是断陀罪啊，在密法里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说假设你犯了重戒，那么说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婆罗门一戒就把头砍断了你就没有命了就死掉了，但是呢真正的菩萨戒还是忏悔，还可以忏悔，你就把你犯了一个重戒，那么说你应该啊，把头跟墙上撞的这种决斗啊，痛哭流涕的忏悔自己啊，还是可以恢复的，知道吧？因为他只有破戒，他我们的命是断不掉的，知道？因为佛性呢，他本身就不杀生，所以每个人都有佛性，怎么会菩萨戒会失出呢？就是菩萨戒永远不会失出，所以呢，就是说一切戒啊，通过忏悔，忏悔我们已经讲过了。念佛忏悔、般若忏悔、对事忏悔，或者说事上拜忏，或者对手忏悔，轻的、重的，就是说，这个都有。所以呢，这个四条戒比较重嘛，所以经典是讲，犯十重戒者你忏悔的体验学般若见到本性，都可以忏悔业障，就见到我们梦中啊，或者。你在学习般若的时候看到微微的看到了性光，就是我们讲就是光明藏呢，被你悄悄的被你看到了，瞬间就把你罪就给灭掉了。所以听师父讲法的时候，讲般若的时候，用心听，听到性处，听到本性的地方，把人我诸法都空掉了，一下见到本性了，那一刹那时间你的罪全部消失，就是那个就是叫见光见花见本性，或者梦中见到佛像，或者见到空中放花，那么说都可以灭罪啊。所以要掌握这种诀窍，如果你真的犯了这种重戒的话，你就应该多听般若智慧，听到本性上佛性的显现，都可以灭罪的啊。所以要有虔诚心恭敬，因为我们不小心犯了重戒的话，你就应该用心听般若智慧，审查自己，审之再审，审之再审，审到无生之处，哎，你的罪就灭了，佛性出来了，是吧？行。那第二个就突道，就是自道， 教人道、方便道、咒道、道因、道缘、道法，就是用方法手段或者道业怎么做小偷。他说鬼神幽主借着物一些财物不得故道，一针一草不得故道，是吧？菩萨应该是什么心呢？要生功德心，心我们讲生义气，生感恩心。一切众生呢，对我们都是有恩德的，山河大地对我有恩德的，我不应该对他有道心啊！我眼睛看到花很美的时候，都不敢了啊，过分的去贪着这种享受，是吧？我应该内敛身心啊，看花都不好意多看，怕花不好意思。由于这种心态，你自然会有礼节出来，有恭敬心出来，有感恩心，感谢山河大地、日月水星，感恩这世界所有东西，从感恩心出来，自然就不会道。有人说道者不义，一个悟道的人是不讲义气，不讲义气的人是什么？叫小人。小人这么重复呢，对吧？小人贫贱呢，小人他是很贫穷的，就是不管再多钱，一个小人他内心贫穷，再多的功德啊，他也喊不进去，是吧？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大量的人，心跟虚空合一啊，我们要表里如一，不要搞得偷偷摸摸的。所以呢，要坦然面对世界，感恩大千世界，那么说你的道心就很难生出来，是吧？所以要生义，先要收义，要讲义气，感恩天地父母，你道心自己就不会生出来，是吧？那常常有道心的人，能够说吗？包括你老是盗看你老公的手机也叫盗，你知道吗？在家里老是把他手机拿过来偷偷的看，就是。这也是道，你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要心坦然的，知道吧？就是常常感恩天、感恩地、感恩所有的一切。你常常感恩，怎么会有道心出来呢？生不出来呀，是吧？人有义气，怎么会生道心呢？就是一切有主，不敢故道。就所有东西都是有主人，不看花看什么，它是有主人的，知道吧？所有东西都是有主人，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不敢乱看。啊，就是说一针一草不得故道，应该生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万物都是有主的，都是很新鲜的出来的。所以呢，看到万物应该看到本性才对呀、啊。怎么有道性呢？如果你真的搞明白了，不会起道的。应该是让一切众生生佛生乐，而道人才悟者，这是不正常的啊。第三个自淫，教人淫。是吧？自己呢，常常想做淫欲的事情，淫欲就扭曲啊，想做男女的欲望，一天晚上想做男，想做女，不觉得不正常吗？就是一个人一天晚上想做男女，不觉得很不正常吗？就是说男女，是吧？这个他说，不但自己想做淫，看书啊，看淫色的片子啊，或者说看那个什么言情小说啊、言情韩剧啊，这些东西看多了以后啊，你都会动情，是吧？动情就动淫心，就心量了，就会扭曲黑暗阴暗的地方。你敢在大明大发里吗？是吧？就是说大部做这个事情都是偷偷摸摸的黑暗中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么这种人，那么说像这样的人还能够光明利落的跟人去打交道吗？就是内心黑暗嘛，内心黑暗常常的处在黑暗之中，这样的人的话，那么说我们会看得出来的，是吧？他不会大明大放的感觉，给人一种黑暗不光明正大的这种感觉。像这样的人呢，内心处处内心扭曲，因为他的世界也不是很美的，知道吧？一个人贪恋淫色感官享受啊，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知道吧？他是因为他贪恋的淫色，世界上哪一这个东西，因为人割舌抓痒欲抓欲痒啊，就是说所有东西它都不到你心里面去啊，就是说像这样的人永远是渴望之中，就是他那个眼睛哪都透着银色，耳朵啊透着银声，鼻子透着银味，所以呢他眼耳鼻舌身意向外爆发的时候都是一种贪裸，你说他怎么会光明正大呢？像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个一切与人不得故淫，淫因就是方法啊，淫因就是说或者这个安排，就是说自己心里面动了念头，或者说 因为这种你比例来讲，吃大蒜呐、或者是吃鸡蛋白啊，它都是隐性的，就是鸡蛋的那隐，鸡蛋那个白啊，它也是隐性的。还有那个蒜呐、韭菜呀、它也可以是隐，就是这些就叫阴。我这个阴不好，就是啊，就是说吃着晚上吃的太饱了，就是说这也是隐性，就是说老是喜欢吃一大堆晚饭。晚饭最好不要吃，因为晚上睡觉啊，吃饭一定会生隐性的。所以呢，就是说我在多年是这那很多年都是不吃晚饭的。其实我出来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保持自己，一定要让自己不要吃晚饭，吃晚饭增长隐性的阴啊，这个阴不知不觉的就种下了。就这样，不要吃太那些辛辣的东西，不要吃那些刺激的东西，都会增长我们的隐性。是要吃淡薄一点，是吧？那个粗糙的东西吃多了，辣的东西吃多了，你自己不知不觉的，这个嗔恨心呢，孤独的心就出来，然后呢，就想找伴，男的跟男的不会找的，肯定找女的伴。然后好像是交朋友孤独，其实到最后面就是淫欲心，所以走着走着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爱不重不胜娑婆，这样到娑婆世间来。只要你有所孤独、烦恼、焦虑、不安，走到最后面就是淫欲心，告诉你。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让人呢自己很知足、很知足，内心不孤独，然后你跟富婆在一起非常亲民，那么说你的淫欲就很难生，没有阴呢，没有阴，你就不会创造缘了，你就不想啊，就没有缘了。淫缘、淫法就是手段、方法，或者淫业。淫业就像寄语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呢，乃至于畜生语跟动物在一起，乃至于呢，幻想于这个天人啊梦中啊幻想，就是都是看这个电影呐、看这个情色的书啊，看多以后都会不好的念头出来。所以呢，我们菩萨因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呢，要净法于人。不能够与一切人做不正当的淫不测畜生，乃至于魔与姊妹六亲行淫，都无慈悲心。他说这样的呢，就是说用行与心救度众生，这个呢就是用远发来度众生。他说佛陀在我们比丘间里有的，是吧？就是说大妹啊，这个还不能讲，这个。这个因为比丘经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很多人呢，他说我修法恨呐、或者说淫欲心不是堕地狱的，淫欲心是不害别人的，你自乐别人，那不是很好吗？干嘛把它当做罪呀、就是阴度啊，这个成败性啊，成败把性呢当做第一，就是说这个很可怕的，所以也害了很多人。那么多无慈悲心，让人堕在淫中，就是吧？这样的就出不来。人在那里面就是一直到死，是吧？你看那个《红楼梦》里面，就是说淫欲心太加什么，就是死的时候啊，那镜子叫他不翻过来，一看翻过来以后，那自己的那个影像就出来了。然后是这样的人就是堕地狱，堕地狱非常可怕的，淫欲心要抱成住啊，然后把身体一堕两堕。他还是想着那个鱼的，就是身体变成两错了，还想着那个鱼的淫欲心呢，让人的意念完全聚在上面，忘记了自己，知道那个非常可怕的。世间六道轮回的生死根本就是男女相，男女相让你可以自杀，男女相可以让你可以不顾一切。你看女孩子追男孩，男孩追孩子，连父母都可以不要，是吧？你看一个大学生跑到河西周南去嫁给一个男的，那个男的贫穷的要死，就是说为了那个情呢，就追到那边去受贫苦的生活，他都愿意。一旦堕在上面就出不来，是吧？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个可怕性，是吧？那说这个还后面呢是第四，就是弯鱼界。弯鱼呢，就是弯鱼为了获得某一点利益，自弯鱼教人弯鱼，就是自己不弯鱼教别人家弯鱼，就是或者方便弯鱼，就是说这个方便，或者说弯鱼因啊，弯鱼因就 就是比例来加做一个音，这个音呢可以自抄外语出来啊。然后外语圆用种种方法，圆就是攀圆呢，就是外语法就是手段，外语业就是专程造外语业，是吧？你就比例来加那个巫婆啊，专程造外语业，是吧？万语法万语别这个就比较很重，是吧？一般那个狐仙呢，那些人基本上都要多叫他的嘴巴天天在打万语，你跟他们走啊就直接到八色地狱，就是基本上那巫婆都要到八色地狱，说我是地藏菩萨，我是观音菩萨，我是什么大仙，他们都要多到八色地狱，他们全在他这个都有，万语音万语远万语法万语业都有，他全部带，就所以巫婆一定要堕八色地狱，很厉害了，是吧？所以看到巫婆赶快离开，千万不要跟那些巫婆在一起，跟巫婆在一起相当于你也自己变成巫婆一样的罪，是吧？所以要远离他。见眼不见，不见眼见啊，身心万语，是吧？这个而菩萨应该生正于正见呢，怎么生邪于邪见呢？让一切众生生正于正见，而凡生邪于邪见者是不落于罪。所以后面呢，自故酒，故酒就是造酒啊，跟饮酒是两样，我们酒分不开了，造酒跟故酒，故酒就是喝，故酒就是造酒，是吧？喝酒叫饮酒，饮酒罪是轻一点的啊，这罪呢造酒才是重的，是吧？造酒呢就是说你不造就没有喝，就是造了就有喝，所以呢造酒固酒啊就是造酒，一些酒不得走不得固，就像用墨子啊造酒啊，用道子造酒啊，是酒起罪因缘，就是说我们造罪啊就因为人迷惑了。菩萨应该是一切众生明达智慧，就让众生呢这个跟佛性相应，跟法相应，跟身解脱相应，出六道轮回相应，你怎么能让众生沉迷在酒库之中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让众生生颠倒之心者是菩萨不落于罪，你不能够让酒啊或者自己喝酒或叫别人家自己造酒叫别人家造酒，还做了好多酒方呐、什么一类的酒啊。我们以前一个句式他也专程卖酒的，后来很年轻就死掉了，是吧？在我们在皈依的，后来一拼命的忏悔，但喝了酒了，想法随发了一半卖掉，那我们也不好讲了，把他扔掉吧，他们要损失200万，是吧？要是叫他留着吧，他一直顾酒卖酒，他说这个过失也没办法，是吧？后来是业还是自己受报，不过他念佛往生的，还挺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说夫子说出家人的过失这是不对的，特别是说了菩萨戒，说出家人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这一过者，教人谁说这一过，就是自己说遍出家人的这一过，说寺庙的这一过，就是说千万不要说出家人的这一过，不要说说了菩萨戒的这一过，不要说他，知道吗？那说这个因这个缘这个法这个业，用种种方法来诽谤别人啊，用种种方法啊，这个制造缘起，用种种方法制造手段，用就是专程造这个诽谤出家的，这个就是有人呢诽谤一个大德，他专程搞一个公众平台啊，公众平台呢就天天去找那个法师的过失，然后把那个法师的那个讲的话啦，端章旗讲的话拿出来放到网上，这个人怎么这个话有问题，然后拼命诽谤，就是说不知他不是拿一部他拿基础话来讲啊。所以和一个寺庙也是一个寺庙，可能在庙里拐杖出家，后来没去成，被寺庙后来赶走了吧，他后来出去以后啊，他专程搞了一个公众平台，然后每一次专程诽谤那个寺庙，是吧？我们就可能在网上大家都看过，也就是说诽谤寺庙，诽谤法师，诽谤是说这个法师是这个欺骗集团，就是好可怕的， 就是说他专程造这个因缘法都有，对吧？所以一个大德非常了不起了。然后那个有一个人，就是吧，天天诽谤，就是说很多的大德被人家诽谤，就是说专程，他专程搞一个，现在又好方便，科技发，他专程搞一个公众平台，专程写他的文章。啊，这个我们看到的人呢，都是惋惜的业，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这被你看到了呢？这些是你过去造的业，就是要学会把它怎么拼掉，啊，把它拼掉，不要让自己看到，你自己看到，看着看着，你自己都会怀疑的。但是诽谤好厉害，因为他大片的文章，很多的文章专门诽谤他的过失，就是按照我们来讲，按照我们还是有这发的这个眼睛的，就是说觉得他那个法师没有问题，或者那个庙根本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在他口里面说的一塌糊涂。所以要攻击一个人呢，想找一些字眼都能找得到，所以呢就是我们上厕所他都能找得到。你一个出家人怎么会上厕所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就怀疑过啊，在小的时候我们老师在上厕所，我就怀疑过，诶，怎么老师还会上厕所呢？直接就是说一个人在外面去不被人锁是不可能，如果你把它亮点就变成不断的扩大的话，就是假的也变成真的，慢慢的是吧。所以你们没有证件的话，看着看着你以为是真的了，其实呢都是一件小事情放大。你就说一个句子，我觉得好奇怪的很啊，一个句子他生气了，生气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他说我心都在滴血呀。我心里想，什么是让你心滴血？就是说，就是因为居士啊，我跟居士这块讲话，然后呢，他在变个嫉妒，就是嫉妒的时候呢，嫉妒的时候呢，他就生气了，知道吧？因为居士到江边去玩，我带他们去到那个鄱阳湖去玩了一下，拍了一些照片发到朋友圈。他在庙里面做事情呢，很勤快做事。他一看我在外面带这个居士出去玩。生气了，他说我在庙里天天干活，你带他玩不带我去玩。哦，生了极大的火，他心在滴血。哇，我就是说他的嫉妒了，心在滴血。我说就是讲的他就扩大化，就是一个小事情他扩大化。所以你们这个嘴巴还强化，就不要把一件事情扩大化，一讲讲就是小事情变成好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我就都反省了，哇，原来中国人是这么夸张的，就是中国人把一件小事情夸张了很大很大，讲久了以后就好像真的受了好大的委屈。所以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是吧？你跟老公吵架你讲话了，他我为你奉献一生，我为你这个白发苍苍怎么讲了，哪个不会白发苍苍呢？就是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呢？就你白发苍苍为他奉献了，所以你这样一讲好像你付出了好多，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你老了他了不老吗？不一样的吗？难道你不跟他你就不老了？怎么可能呢？就他就把这一种责任呢，就跟他，我为你一生我白发苍苍就为你老了，就是我为你养儿子养这么大，难道你跟别人就不养儿子了？就是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不断的膨胀，知道吧？所以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时候特别小心，讲出家人的过失啊，个罪也是很大。在经典上讲过，诽谤出家人落于边地，无量劫见不到佛法。就是说啊，什么叫边地？就非洲啊，俄罗斯啊，生生世世用不到佛法，就这样。那用不到佛法是最可怜的，就是说我宁可在佛法里做恶业，我不愿意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为什么呢？我做恶业我念佛还可以往生，我生了没有佛法我就不能念阿弥陀佛了，就是说我去造恶业，不讲造恶业，不造恶业也不能够遇到佛法，那他可惜啊。所以呢我宁可在这佛法，就像我过去讲，我说我被一个恶人打死，我不与佛把我一脚给踩死，因为佛陀踩死我，我可以得到超度，恶人对我好我得不到救度，是不是？就是我宁可在寺庙里受到伤害啊，出家骂我帮助我，我也不愿意呢到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被别人家赞美，是吧？那地方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样的遇到佛法都很珍贵，所以呢要不要随便的帮出家人。 这个因，这个缘，这个法，这个业。声闻闻外道恶人呢，就是假设菩萨本来闻到坏人呢讲佛法中罪过者啊，或者说佛法中罪过者，闻外道恶人，即恶乘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理，就是说啊，佛法大乘，看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啊，他是学卫师的一个在家居士啊，不停的说。这个佛法中大乘佛法是后来编的，其实就是说后来人造的，他就是说这样的，他就是把这个佛法就好像是诽谤，好厉害，就是他自己还认为自己是护法的。凡至说佛法中罪过者，就是说你恶人说佛法就是三百毛痴心呢，何况自谤，就是说人家在谤法的时候，你就像三百个毛刺你的心一样痛苦，何况你自己用口来办法呢，是吧？所以第七个是自赞谤他，就是说我们老是喜欢自己赞自己，我诽谤他人，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即教人自赞谤他毁他因，毁他缘，毁他法，毁他业。就是说我们自赞谤他有两种，有人自赞自己的法门，诽谤他人的法门，这个错误的，知道吧？所有人修佛法都无比珍贵，这样的皈依了三宝，修任何三法，受了菩萨戒都知道了。你修任何在家里孝顺父母都是佛法，是不是？都是佛性里面出来的，连虚空都是佛性里出来，受了菩萨戒应该知道一切法都是佛性里面的佛法，就是说皈依法，一切法都是自性啊，都是显性的。那说你怎么能去办那个？办一个法就少了一个众生，就断众生一个慧命，每个众生都在法上，你办那法他就少有慧命，你让众生跟佛性产生断绝，那你在办法的时候你把自己的慧命就给断了，知道吧？如果有智慧的人你办到他不理你，是吧？你别说哎，净土法门不好，我应该修长征，那我问你，我是离开还是不离开呢？我要离开了动我慧命，我要不离开那当然你自己办自己了，就像石头撞到天上掉下来就打自己了，吐口水吐天了剁下来掉到自己身上，就是说你要理他就剁在你身上了。所以呢就是说修法的人千万不要办别人，明白吗？所以说所有众生都在法上安住着啊，每个人都每个人的路，每个人每个人的机，每个人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就我们不可能是一样的，知道吧？就是我出家得度，你在家得度，是吧？你从南边得度，我在西边得度，那说得度都一样的，你不能非要我到你南方来才得度啊，是吧？啊，你们都要修净土法门，跟着我走就对了，跟着别人就错了，你不是强盗吗？是吧？所以我们学法的时候，所有得度，对众生都充满信心，就是说要平等心、安住心，你心就像大地一样，你像虚空一样。就是像太阳一样能沐浴众生、运载众生、包容众生，我不能够去独宰，这样。所以呢自赞伴他，恶事向自己，好事于他人。哦，要我们受菩萨戒呢，不好的事情归我，好的事情都归你，这样所有好事都归你，我站在后面。恶自扬己得，因他人好事念他人受回，这是菩萨不乐意罪。就是说不能让人家受到伤害，从财产上伤害，从心灵上伤害，从法上伤害，从他的慧命上伤害，伤害的地方很多，就是伤害众生的慧命，让众生成不了佛，伤害他的法就少了一个基，伤害了他的佛报他就没有佛报，伤害了善根他就没有善根，没有善根没有佛报就闻不到佛法，就没有机会成佛。所以什么地都不能伤害，我们只有好事向他人，坏事恶自己。如果你接受坏事，那就变成好事了。所有东西接纳了，就变成是一体的，是吧？不接纳就变成对立，所有烦恼都是对立，我全是成分。就是虚空对立了，就变成不好了，是不是？那虚空我接受，我就是虚空了。所以好事你接受了，就变不好的事情你接受了，融为一体，就变成好事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学会接纳别人，不要抵抗别人，所有的东西都要接纳。我们那个慧理法师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改变命运？改变命运首先要认命，认命就是改命， 一个不认命的人是改不了命的，你拼命奋斗改不了命的，你就是这个样子。你认命了，接受了，你命就在改变的时候，是吧？好事，所有的事情我都接受啊，云了。那第八个就是自贪教人贪，贪心了，坚信了，坚心坚而不舍的坚心。他说这个就不肯不吃嘛，看到有贫穷人乃妻子舍弃人所需，应该给予。菩萨呢不能以恶心嗔心啊，不吃一钱一斤一草，就有人来向你要饭，这成就你的不吃功德非常大的，是吧？所有人向你要，对吧？或者微笑的脸，或者不吃一块钱，不吃一百万，你也不可能了。就是说你说把他拥抱，你也不可能了，微笑的脸总可以吧，你一百万是不可能给他的，一块钱真可以吧。所以就是说整体来说，一个人手伸出来不能让他手回去，小偷到你家偷东西没偷到东西，你应该非常善心才对，是吧？所以我们人家功德箱的钱呢，就是放在了，小偷来了要敲我们功德箱，我们适当的给一两块钱放在上面，让人家偷一偷，就是偷了以后他开心就好了，不能让他一分钱都没有，出去了的好怨气，是吧？怨着寺庙一分钱都没有，其实就让他得一点。你看过去的和尚就这样的，就是说他在偷没偷到东西，后来那和尚打坐啊，他就不做声，偷没偷到东西准备开门走，他就把他叫回来了，哎过来过来，他就我这里还有一袋子钱，你拿去。就是说他感觉到小偷没偷到钱，他过意不去，把自己火锅铲的钱拿出来给他，他还有一点点的呢，那小偷好感动，是吧？后来变成他的朋友，后来还被他逮逗了，是吧？就像我们这个龙树菩萨跟那小偷一样了，就是说偷着偷着，后来偷成为了一代高僧大德，是吧？如果你要不去救度他，他其成恶心，反我离佛法越来越远。还有一个比丘尼，小偷偷了他的功德箱，他一个事情破之间呢，就大骂，就是骂的是说希望小偷下地狱，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发那个口言呢很不好听。后来搞到晚上去了，晚上到处都看得到那个比丘尼是这样骂人，是吧？多难看，就说小偷人家反我调过来，说和尚怎么有放不下的东西呢，是吧？所以我们一个体观法师好厉害，就是说人家要钱，他把功德箱这个钱全部拿出来，就不给你，要全部拿给你。就是我们清净净居士啊，他觉得有人找他要钱，他说功德箱钱全部给你，一分都不要。大解脱的人就不一样，大解脱的人他无所谓，知道吧？他说功德箱他不要的，你自己拿去，我有饭吃就可以了。我们就放不下，就这样放不下，就是说一点钱被人家拿去了，我们心里嘛都很不开心，是吧？这样就是说我们要学会不吃。哎，人家说人家来求法跟你讲法，不讲一助一机，就跟人家来求法，我不会讲法，就这样，一稍微讲一助两助也可以啊，一个机子也可以讲。作为一个出家人不讲法会什么样呢？就是有法不说，就是有人家求法你不说着，将来得鱼吃吧。坐立盘特你知道吗？坐立盘特当时就是人家问法，就老是守着不说，知道？就是说了以后也不把它说完，秘密的地方不把它说尽，就是老是留一手。结果呢，就得鱼吃饱，转身过来，就是说将前面忘记后面，将前面忘记后面，就是不肯利益众生，得的报应就是不能得智慧辩才报。所以呢，不肯说。你看我若说。我常常喜欢说，就是说我没人说，我在外面去找人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将来那我的果报就肯定不可思议。你老是躲避众生，躲起来不说，你将来的报就是坐立盘陀，讲上座忘记下座，就是说你看坐立盘陀多可怜啊。但是说的时候就是说少尘除垢这四个字，将来少尘忘记除垢，讲除垢哎，前面少成忘记了，少成缺垢的问，就是说这个鱼吃报，一切都有报应，一切都有因果报应。就是说你要为你的这个因果啊负责， 你要接受这个果报。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啊都要接受这个果报，都是你过去造的因呢，是吧？还有一个叫自称啊，叫人自人自称就嗔恨心呢，嗔恨心，或者说叫人家嗔，就是劝别人家要嗔恨他。我告诉你，那个人很坏呀，就是说叫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他是非常危险的人。然后呢，然后他也就嗔恨他，就是叫一个嗔，叫两个嗔，就是说你不喜欢，还叫人家不喜欢，都叫自称叫人嗔，对吧？就是说，或者嗔因用种种方法，或者说造这个嗔因。然后呢造这个缘缘起攀缘呢，这种方法手段向别人家说，借用手机呀、称法就用方法手段，用讲理的文字啊，巧辩啊，用这个很多东西来去办别人家，就是说就称达到某一点效果呢，让对方难过。称的目的就是让对方倒下去，让对方吐血，让对方爬不起来。越是这样他就越开心，他的嗔心是要达到目的的。你想一想，嗔恨心一定要对方达到目的，那目的对方吐血他就开心了，越吐血越开心。你看，所以嗔恨心的人是很可怕的，就是吧？就嗔到什么样的程度，想把刀给你斩100块，就是说把人可以变成粉末到了厕所里吞掉，就这嗔恨心的力量。就是说嗔恨心，我听说嘛，就是说基本上嗔恨心呢，很多很多的夫妻关系啊，就是说我听说，这个也是书上写的，就是那个，就是说很多人呢想把他害死，就是动了这个念头，只是没有试吃他。就是说你要问的呢，你问100个人，就最起码的有一半人都想过自杀。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都想过自杀，所以我在小的时候也想过自杀，就是说自杀的这种念头啊很多，只是没有试吃而已，知道吧？就很多人都想过自杀，活不下去，是吧？一念嗔恨心，就是说想把别人家搞死，就这种心态都有。所以呢嗔恨心，所以我们应该要生慈悲心。其实呢所有建立背后都有一个反面，就是说这个与不管是与尊生和非尊生，就是出生呢也不能用口骂，或者我们这个仆人呢，或者外面的人呢，不能够随便骂别人家啊，口这个无量嘛，或者手打，或者用刀杖，人家呢忏悔呢意犹不息，就是说自己人家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他还是嗔恨心连混造啊，然后还要生气，就是人家忏悔了还不开心，就是说啊，犹称不解者是婆罗也罪啊，都是我们一些身口意的行为啊。最后一条就是阿菩萨，就是说阿夫子啊，自办三宝，叫人办三宝，就是自己办三宝，办就通过网络方法手段来办三宝，就是说人家在办你也跟着办，就是上次是说一些法，修的目的是为了善导众生，它是一种慈悲心的体现。到你手上就变成，你看看，原来也有法师讲这个怎么，也就是说，他是从嗔恨心里出来，想讲出家人没有条件，就与一个法师在讲，所以呢，就拿了一个法师来去发泄自己的嗔恨心，借用他人的力量，满足于自己呀、对于三宝的不恭敬。对于三宝的意见，就是对佛对法对僧，你就平常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三毛钱僧人多，那句话怎么讲，就是说地狱门前僧道多，这句话很多在家人喜欢说，知道吧？这个是这种故事，就是借他人口满足自己办三宝的欲望，知道，就是说这句话是我们出家人对出家人的一种警示，叫我们要用功办道修行。就是说我们在坛上也写过啊，就恶人不了道，披毛戴过环，那这句话是警示我们出家人吃饭的时候要用功办道，就是我不能够打的。你看我们看到他就一定会讲说，我看到所有出家人都没有了道，将来这些人都要多出生道了， 可不可以这样子啊？满足他的一种口言上的欲望，知道吧？他正好想讲出这样的坏话，正好这一句话能够应。你看还有根柱，有根柱，就是说这是祖师们讲的，这是法师讲的，这是善知识讲的，所以在正好符合他的心态，就是这种该多危险啊，是吧？所以很多人动不动说地狱门前圣道都这话，就是注释啊，特别是一些讲国学的人，就是吧？他想弘扬他的国学，弘扬他的一个在家身份，就拼命的讲一些出家的不好。所以那在家人，我看好多那些在家人呢，喜欢讲出家的不好，就是说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对吧？所以一定要，人家是仅是出家人的话，变成你口上变成半三宝的事，是吧？所以这个半三宝音啊。听到人家办三宝的这种话，听到这话就像三宝宝慈心一样，何况你自办不生信心孝顺心，反而做恶人，就是人家在讲出家人不好，讲三宝的不好，你应该要不能够专注迷失，你要断绝他，就告诉你，你说你没有出家不要讲出家的事情，没有研究佛法不要讲佛法的不好，你没有跟僧人这一块不要说出家人不好，就这样，就是说寺庙好不好你要进去看一看，你不看的话，你人家怎么说人缘人事的话，你这样的犯过失很大。你要就是说年轻人学法多学一点知识，要聪明伶俐，特别如人跟老公这一块吵架那么有力，是吧？啪啦啪啦啪啦的特别有劲，如果你要是把这话调过来讲的话，你可以帮助做很多事，因为你大脑比较灵活，是不是？讲话又快，比如有人办三宝，你到面前去，不要办三宝，停止，马上停止。哎，人家看来是愚人，不敢跟你吵架啊，是吧？第二个呢，你讲话有力量啊，是不是？就是说你有道理呀、啊，就是你要圈足理由和道理再去做，人家一问你尚不知，你就哑巴了，是吧？所以你要学习，要学习佛法，就是不学习佛法就麻烦，是吧？所以呢，我们讲这是四条戒啊，叫波罗这个波罗提木叉戒，也就是砍头戒，是吧？顿戒我们愚人不宜一犯，假设我们犯了怎么办呢？犯了说这个现身不能发菩提心，是过王位，是准龙王位，是比丘尼位，就是说你就不在位置上面了，知道不在位置，是法具是怎样是心啊，就是说我们犯的戒，如果你不忏悔的话，那你修法是不可能成就的，得不到成就，你必须要有忏悔心。所以后面讲的就是说要忏悔，见光见花见空性见这个如来藏，或者见这个光明藏，那么说你的罪灭掉以后才能够修行，才能够得到利益。所以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你修行犯了戒以后修行是很难成就的，是吧？所以呢必须要修行见观见化，是吧？所以如果假设真的犯了戒，那么就要去忏悔啊。他说不只是你，他说连平常的凡夫位你都获得不了，那是法趣是真雅是金刚是地，他说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是，是吧？你比丘尼位都没有了吗？是吧？你那还想得是真雅是法趣是怎样是金刚是地位置，不可能的事情，一切皆是。所以呢，就是说生生世世不闻三宝父母名字，就堕落了那个不闻三宝。什么叫不闻三宝的名字呢？不闻父母的名字啊，是故呢不宜一犯啊，经学但学医学，就是说一切菩萨都应该学习，当然要学习啊，以后也要学习，生生世世都要学习，不是我们这一辈都要学习。等你成就了以后的话，菩萨就跟随你，也在学习，劝一切众生学习，是吧？是你的师弟菩萨都要学习。而后面呢，有48条，自己学习就可以了。有很多自己我们明天会发一本这个书和这一本书，是吧？这本书我们一个人发一本，这个书一个人发一本。这两本都给发给你们，我们今天晚上就把它找出来。 也就是说回去大家自己学习，这个右伯在六种二十八轻这个来看，其实不要我讲自己能看得懂的是吧，这很清晰的都是白话文，何必我们细细看了。如果想听在这个在我这个网上应该是有的啊，大家以后多多学习，阿弥陀佛。